现在我们要暂时从故事部分的学习来到寓言部分的学习当中。当然，故事也是启示录中揭示的将来之事的缩影，但大象的异梦是纯粹的寓言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内容是整个但以理书启示录寓言的总纲，也是末时代愚民的定位石。它是涵盖了圣经寓言体系十余宗的大纲，是寓言解释的基准，并且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上帝愚民的定位。这里的内容展示了幕后善恶之争的双方，当然就有关于上帝的愚民及其特征的象征。对大象的异梦大家并不陌生，但或许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并未掌握。事实上，圣经和预言之灵一直在那里，但教会还在领受的过程中，还在奋斗的过程中，还在成长的过程中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但以理是不断学习、不断领受的预言的学生，他祷告才能得着，他从耶利米的书中才能得知。当他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时，天使因他的恳求奉命来使他思想明白，他才通达。我们也应该是这样。我们要掌握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但以理书中关于末时的预言是隐藏封闭的，直到末时才开启。启示录十章讲到展开的小书卷，是指开启末时预言和福音的复临运动事件。也就是说，当末时代的现代真理赐下来时，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有关末时的预言被理解了，被传扬了。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末时的预言是同时开启，相互印证，相互解释，相互补充的。两个先知相隔约700年，但同时预言末了的事件，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表达，但讲同一件事必须完全协调一致。关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内容的关系，在序言中已经讲过了，这里不再重复。请看但以理书2章31到33节。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一个大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甚是可怕。它不是好的象征，而是恶的象征。一方面，大象确实有金银铜铁半铁半泥这几个组成部分，需要分解各部分的意义。另一方面，大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，是某种恶势力的象征。我们看但以理书2章34到35节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。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，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里说石头打在大象的脚上，使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大象作为一个整体一下被砸碎。被砸碎时是一个整体在那里，这个整体又是象征什么呢？同时请注意，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 更要注意的是，这个石头是从天上打下来的吗？预言从来没有说到这一点。2:45，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当大象无处可寻时，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大象被石头打碎，这是象征什么样的征战呢？2:34，中文的翻译没有准确表达出原意，原文有这样的含义：你在继续观望着这个大象，直到一块石头非人手凿了出来。也就是说，要等到这块石头凿出来，这块石头一旦完成出来，那么就会摧毁这个大象。这个象太高大了，太光耀了，太可怕了，谁能把它怎么样呢？只有这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出现才行。所有的期待和决胜就在此一举。眼看这个石头就要凿好了，马上就要爆发了。通过以上的阅读，两个要点出来了：大象和石头。这就像旧约圣经中的一个故事，是什么呢？大家也许可以异口同声地说出来，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。歌利亚太高大了，全副武装，太可怕了。他挑衅上帝，辱骂上帝的以色列民，他大摇大摆地出来站在那里，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谁敢凭自身的勇力去应战呢？一直这么等着，多么无奈，多么可悲的以色列人。这时少年大卫出现了，上帝的灵充满了这个在旷野中训练好了的牧童。他从溪中挑选了几颗光滑的石子，请看，大卫走出来了。敌我双方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全神贯注于此时此景。石头飞出去了，巨人应声倒地，众人惊呆了，难以置信。随后突然爆发出胜利的呼喊，人们呐喊着冲了过去。其实这就是丹以理书2中异梦的场面，并且这个内容本身正是丹以理站在巴比伦王面前的场面。多么荣耀，多么强大，征服世界，掳掠犹大的巴比伦王，谁能让他屈服呢？上帝预备的丹以理，上帝使用的丹以理。2:46-47，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丹以理下拜，并且承认：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这将要再次成为末时代的见证。下面我们结合丹以理的简单讲解和启示录末时的预言，来解开大象和石头之谜。丹以理书2:36-40，这就是那梦。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上帝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，不及于你，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刻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，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 但以理说，你就是那金头，金头作像的一个部分，象征巴比伦帝国。之后另兴一国取而代之，银胸作为像的一个部分，象征马代波斯帝国。不给予你，这话呀，原文的含义应该是从这地另兴一国，也就是说波斯是在巴比伦的版图上取代了它，并向外扩展的。接下来是第三国，同父作为像的一个部分，象征希腊帝国入侵并吞并了波斯而掌管天下。铁腿作为像的一部分，象征第四国罗马帝国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一节，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从这里开始说到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，这不是铁腿的组成部分。二章四十节已经讲完了铁腿，四十一节开始讲第五个部分。四十一节说，这第五部分脚和脚趾头，或者说半铁半泥，第一，最后的结局是分崩离析，就像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建筑在地震中倒塌，钢铁与水泥断裂分开一样。第二，这个半铁半泥第五部分，其中带有某种像罗马帝国的力量，或者说这第五部分出现时，它将继承第四部分铁的罗马帝国的力量，而成为半铁半泥的存在。再看二章四十二节，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所以这里继续讲这第五部分。第三点，半铁半泥代表半强半弱。我们继续看二章四十三节，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铁与泥掺杂，所以第四点，这是铁的力量和泥的外表的联合。这里说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按原文准确的翻译是人的后裔们要形成联合。但是第五点，这种联合不能真正团结起来，不是彼此合一，终究只是虚假的联盟。我们再看二章四十四节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这实际上是对半铁半泥脚和脚趾头的描述，把第五部分描述成列王，并且这是世界末了的情形。现在请注意，在罗马帝国之后形成直到世界末了的半铁半泥是指什么呢？进一步说，以这半铁半泥为末时代的主要特征，也包括了金银铜铁各部分特征的整个大象是指什么呢？再进一步，打碎它的石头是指什么呢？这些才是这个预言的末时的部分，要和启示录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被解开，成为末时代的真理。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是指政教联合的势力，从中世纪的教皇权发展到末时代的巴比伦大城。 这个大象就整体而言，正是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骑着七头十角兽的形象。我们学过，罗马教作为淫妇之母，幕后巴比伦大臣联合了一切异教背道的改正教，并且幕后教皇权复辟时，世界上十王都会以他为首领。这种政治宗教的大联盟就是巴比伦大臣。和丹以理对视的巴比伦帝国，正是启示录中巴比伦大臣的预表。这个七头十角兽幕后的出现，就是十王以教皇权为首领。而这七头说明了这第八位兽出现的历史脉络和特征的综合。同样，大象的金银铜铁说明了半铁半泥出现的历史脉络，但综合在半铁半泥的末时代。半铁半泥作为政教联合的势力的象征，先有了中世纪的教皇权，从铁腿延伸下来。中世纪教皇权不是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首都、权势和异教体系吗？不正是铁和泥的联合吗？1260年之后，教皇权受了死伤。当他死伤医好的时候，半铁半泥的脚上是不是有十个脚趾头连在一起呢？当教皇权复辟时，十王是不是以他为首领呢？所以丹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，列王正是启示录十七章十角十王，不就是十个脚趾头吗？这样看来，丹以理书二章的预言和启示录十七章是完全一致的，正是勾画了预言的大纲，浓缩了末时的预言，但突出了末时事件的主要特征。金人的联盟、政教的联盟、反叛的联盟，终究是外强内弱，不能相合，不堪一击，崩溃瓦解。而这些细节正是启示录详细展开讲过了的。大卫给我们做了信心和得胜的榜样，但以理也成了我们信心和得胜的榜样。大象被石头击碎的预言，描述的正是末时代圣徒的信心和得胜。对大象的正确理解，是我们正确理解这个石头的基础。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这是上帝的愚民多么生动准确的象征啊！我们所传讲的永远福音的见证在这里，末时代愚民的特征在这里，末时代圣徒的使命在这里，但以理书启示录预言的宗旨和意义也在这里。所以这是末时代愚民的定位石。彼得是石头，是耶稣基督凿出来的石头，我们也要成为石头，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。基督是磐石，是不需要任何雕凿的，他是稳固的根基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。为上帝所筑的祠坛是不可用凿成的石头的，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，就把坛污秽了。所以这石头不是指着耶稣基督，而是耶稣基督的灵塑造出来的末时代圣徒。永远的福音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赦免一切悔改的罪人，使人心脱离罪的捆绑，赐圣灵住在人心里，引导人归正，不再犯罪，最后涂抹一切罪的记录，永不纪念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把一个罪人变成圣洁的义人，这是福音的奥秘。这是永生的上帝赐生命的主，将他的品行印刻在人额上。 当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当耶稣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开始审判洁净圣所的时候，福音的奥秘就要成全了。耶稣要进行罪的涂抹，末世代的144,000人要领受完与圣灵的充满和永生上帝的印记，全地要因他们充满上帝的荣耀而发光。他们大声喊着说，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这就是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。以赛亚书44:21-22，雅各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些事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；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。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米迦书5:7-9，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，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上，不仰赖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之功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，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。这里说经历罪的涂抹的渔民，这就是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0:7，主耶和华必帮助我，所以我不报愧。我硬着脸面，好像坚实，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。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信靠耶稣基督的义，坚固的信心，这就是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半铁半泥，像钢筋混凝土一样，是虚假的石头。就像巴别塔建造者们做砖当石头，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一样。与此对比，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正是上帝真实的百姓。启示录14:12说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，完全信赖基督的。当万民喝巴比伦邪淫的酒，拜兽和兽像，受兽的印记时，他们是忍耐地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表现出耶稣的信心的人。他们是受上帝印记的人。受的印记和上帝的印记的征战，正是半铁半泥与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的征战。以赛亚书51:1，你们这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，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。上帝的应许和惊人的作为必定成就，福音的信息和预言的信息都聚焦在这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上。以赛亚书51:7-8，知道公义将我训诲存在心中的民要听我言，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，因为蛀虫必咬他们，好像咬衣服；虫子必咬他们，如同咬羊绒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代。旧约圣经的预言和启示录对巴比伦大城的毁灭做了很多的描述，我们在启示录的学习中都讲到了，但这一事件和这石头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。大象被石头砸碎，诚如糠秕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糠秕和饱满的籽粒相反，只有外表的样子，没有敬虔的实意，是虚假的宗教，必将受到上帝的审判，绝不能再见了。这样我们学完了但以理书2章，首先我们看到了上帝使用但以理，他要见证上帝，他要开启预言，他要发出警告。 上帝借着他成就了尼布贾尼撒王的悔改，然后他目睹了巴比伦的灭亡，他是存留到居鲁士王的时候还在的人，被扔到狮子坑里也不死的人，这不正是144,000人的象征吗？末时代上帝要以同样的理由和经历使用他们。当但以理解释石头与大象时，不正是他与巴比伦王对视的时候吗？末时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正是像但以理这样的人，但以理本身就是答案。末时代传讲预言真理的人本身要成为预言中的答案，我们要成为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。阿们。我们再看但以理书2:44-45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，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当狮王以教皇权为首领的时候，上帝必审判巴比伦大臣，借着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然后天上的上帝要另立一国，不归别的人，这永远的国度要归谁呢？但以理书7:27，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。打碎这像的石头是从山而出的，又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。以赛亚书2:2，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山是真理的象征，是基督同在的象征。启示录14:1，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石头是从真理和基督出来的渔民，因着他们的得胜，历世历代的圣民都要一起在基督永恒的国度里。这是救赎计划完全的实现，在启示录最后有清楚的描述。但以理书2的预言直指永恒的将来。哈利路亚。